好，我们准备上课啊，我们请大家把手机能够调到震动啊，然后这个半小时内能够不受打扰。好，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我这礼拜感冒，所以我的声音会可能会咳嗽，可能会沙哑，应该有点听得出来哈。所以今天声音没有办法太大声。那我这里又没有麦克风，可以看见那个线挂了一半，本来希望它可以把麦克风喇叭。本来照道理说应该几个礼拜前就要装好，到现在还没有装好，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还有几个礼拜他们才会帮我们装好啊。所以做后面的，反正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应该都还可以听得见啊。好 ，OK， 我先请吴瑞平传道来带我们开始的祷告。
天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把我们相聚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主你爱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相聚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唯有你的话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唯有你的话才是我们指路的灯，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安静的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一切。也感谢主你赐给何牧师有智慧有能力，你恩膏他的心思意念，你恩膏他的口，让他口中所讲出来的让我们真的是有得着，让他口中所出来的是给我们不但是我们有话语的得着，并且有生命的建造。我们谢谢你，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之中，你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来领受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
阿门。OK，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先复习一下哈，上个礼拜到底讲了什么，可能花个十分钟的时间。当然这三次，今天是第二次，下礼拜会是最后一次上课。这三次上的课最重要，我们在这里会，特别是像今天，我们待会也会有一点点的操练。那下个礼拜可能操练的时间会占据最多的时候哈，最多的时间。但是不论在这里多久的操练，那只是一个在这里的练习而已，重点是回去之后大家必须在生活当中操练，不然这三堂课上完之后呢，就跟我们学会了很多information 哈，很多的 information collect， 我们上礼拜讲了哈，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只是收到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到底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这个就需要去操练。好，因为今天因为上礼拜有些人上礼拜没有来，今天第一次来，我再把上礼拜的东西用很简短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我稍微再来解释一下哈。一般我们读书的时候啊，读一般社会上的书，我们一定会收集有关它的资料，这些资料我们称之为知识。这是读书一定第一方面我们要收到的哈。读书第一个一定是获取知识，第二个从书本里面所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人生的智慧。大概一般的书籍到这里也就是了。如果我们把圣经当成一般的书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从圣经里面学会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很多有一些无神论者啊，他们觉得耶稣哈是一个道德家啊，好像孔子一样，他把圣经当成了论语哈，所以只是在孔子啊，只是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圣经上面学到了做人处事的智慧，或者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可是当我们到圣经的时候，除了圣经里面我们需要有知识，需要有智慧之外，第三点是更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去有的，就是有主的生命。什么叫生命呢？其实约翰一书有提到，我们需要跟神有灵交，属灵的相交，对不对？有属灵的相交，属灵的相交一定是两个生命体之间的一种灵魂的触动啊，灵的触动。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后来，一定会有生命的交流，一定有灵里面的交流，这个时候圣经的字才变成活的一个生命，不然生命的字就只是一篇死的知识，或者只是给了我们智慧而已。这些东西是世人要的，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绝对要到这一个阶段。导读法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从知识到智慧，然后一直到灵交这个阶段。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跑来责难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问他说：“书上是怎么写的？”然后他开始一些一些的对话 在耶稣问律法师的对话当中，有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 How do you read? 你是怎样读的？你是怎么读的？耶稣不是问他说你读了什么、啊、What do you read? 耶稣不是问他 what, 是问他 how、哎、所以 很特别、啊、耶稣不是问他读了什么，是问他怎么去读的。可见得怎么去读神的话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耶就是好啊，就是好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里面，到最后耶稣跟他对话，最后耶稣问那个律法师说，问啊，如果律法师说谁是那个邻舍呢，他就发现他问那个律法师说那谁是那个邻舍呢，他让这一个律法师亲自的进入了那个故事里面，让他去思考这整个故事当中到底谁是邻舍呢，然后最后跟律法师说你去照样行吧、啊、你去照样行吧。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这耶稣跟律法师的对话，我们用导读法的方法来把它呈现出来的话，我们说导读法有四个，这个不叫 stage, 有四个因素，我告诉书上怎么写的，四个元素，有四个 factor, 还有四个元素。第一个是阅读经文，当然阅读永远是要去了解圣经，阅读永远是第一步，阅读经文。第二步是默想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操练怎么样默想经文。第三个是用经文来祷告，写下面我们看不见啊。第四个是活出，我就写活出经文好了啊。书上是写活出默观的经文，上次结束之后那个潘旭弟兄又跑来跟我讲这个经文，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哈。因为我上次写的阅读是动词，默想是动词，祷告是动词，后来写默、啊、这边写那个默观的时候，写默观，默观好像变成是一个形容词了，活出、啊、才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活出经文可能会更能够体会、啊、这四个不同的元素、啊、所以阅读经文，默想经文。因为如果我们阅读经文只是知道了经文的知识、啊、经过了默想之后才知道经文的背后到底文字所呈现的意义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其实耶稣的故事、啊、其实我最喜欢待会今天我们会有三十分钟后来看一部电影、啊、电影很长，但是我们只看前面三十分钟，看完之后我会跟这位解释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很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默想是让我们进到那一个故事里面去，进到那个故事里面去，把我们当作剧中人去感受一下，哎，到底那个这一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从这个默想当中所得到的心得，然后来跟神祷告，然后从祷告当中得出的那一个重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把它活出来，这个就好像耶稣跟律法师的对话，你是怎么样读的？第一个阅读，但是律法师很可能没有默想，也没有祷告。OK, 所以律法师只是看了旧约圣经的经文，人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哦、很简单，那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第二就是爱你的邻舍。OK, 所以他完全只停留在、啊、如果只是在阅读经文的话，我们只是停留在知识的阶段。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好，保罗说的，但是知识是不是不重要？保罗非常看重知识，保罗非常看重知识，在一卷书上他也提到我们要有丰富的知识，所以知识是很重要，但是停留在知识会让我们自高自大，所以这个知识要经过一个默想。律法师就是没有去默想，他只是说、哎、反正我尽心尽意爱主就是了，然后我爱邻舍就是了，可他却没有去想那个邻舍到底指的是谁，那更没有去想那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放在他的祷告里面，让我有机会碰到 去爱这样的灵舍，也就没有机会去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导读法就是把路加福音第十章的那一个耶稣跟律法师之间的那个对话啊，去把它用这四种方法呈现出来。但这四种方法不一定一定要照某一个先后次序，当然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次序，不然你默想什么经文呢？但是当我们这个四个次序已经弄得很熟悉的时候，不用受到这四个次序的限制，你可以自由的调配啊，自由的变化啊，它并不是一个工厂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流水线的那样设计，而是后来可以非常灵活的运用。我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的那种金庸的小说哈，金庸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师傅教徒弟，徒弟开始学的时候都是某一个姿势哈，一招一招一招一招学，学会之后就把招式给忘了，才会随心所欲哈，心随剑走哈，这个是金庸的说里面所讲的哈。OK， 导读法也是这样。啊，剑随心走，不是心随就讲错了，可见的学艺不精。OK， 所以导读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当我们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就不必受到哈这样一个经文的一个限制。这四个呢，如果我们用我们吃饭来思想的话，什么叫阅读经文就好像吃饭？我们咬了一口啊，把一个菜啊咬了一口。什么是默想呢？就是在我们嘴巴里面慢慢的咀嚼，这边嚼嚼嚼嚼嚼。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时候，老是被爸爸骂哈，说吃饭吃那么快，不嚼两口就吞下去哈，囫囵吞枣。默想就是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咀嚼啊，慢慢的咀嚼。第三个就是吸收，消化吸收哈。当消化吸收之后怎么样活出来，它就变成这个食物，就变成我们的养分，就变成我们的养分。所以我们所吃的食物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增长的养分，就是要吃，然后要咀嚼，然后要吸收消化，然后变成我们生活的养分。所以这四个 factor 元素一样，在导读法里面就是用阅读经文，默想经文，用经文来祷告，然后活出经文啊，活出经文。在上礼拜我们提到 OK， 读经法是基督徒群体必须付上的艰辛努力。我的意思说这四个我们都知道，理论上都很简单，可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那么简单啊，不一定那么简单。因为它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要花功夫，要花功夫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只是听了这个东西就停留在这里理解了却没有去做的话，我们就是停留在知识的阶段啊，停留在知识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记得一件事情，上了这个课或者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希望更体贴神的心意，或者更了解神的心意，或者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没有到这一段，其实我们的信仰都是很扎根不够深的，都是扎根不够深。我不敢讲一定肤浅哈，我想，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扎根不够深哈。最近台湾有来一个台风哈，台北市的路树倒了10000多棵，高雄市倒了6000多棵。后来大家就问说，为什么这次台风来竟然倒了这么多的树啊？倒这么多树，我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那个树的扎根扎得不深哈，以前的台风不够强，那这次台风特别强，所以那个树就全部倒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会发现教会里面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对，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信主人可能就软弱了，不太来教会，不太来聚会了，隔一段时间根本人也就从教会当中消失掉，我会觉得很可惜，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人竟然会从信仰当中消失掉，从教会当中消失掉，觉得信仰不过如此嘛？因为他们就是停留在知识跟智慧。 Robbie 这边还有椅子，你要不要进来？OK，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哈，像我们在座这里有大概50-60个人，我们敢不敢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不会离开神？神不会离开我们的哈，圣经早早就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丢弃我们，只是人的信仰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说实在，我不敢保证。我常觉得人，我们能够在信仰里面，像我信主30年， 我觉得是神的恩典，神把我拉着。但是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努力，就是我希望跟神有这样一个灵交的一个生命，好，灵交的生命。因为有这样灵交的生命，所以在很多的人生的关口上，或者牧会的艰难上，那这样神的生命就影响到我的生命。在再困难之下，到神那里去倾诉，那个力量又来，又可以再坚持哈，再走一点点路，好，再走一点点路。所以到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而且有一天，我想，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哈，我们到了神那里的时候，神是怎么样看我们呢？神是看了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吗？还是跟他的关系如何哈？如果是做了多少事情的话，那个律法师可能也做了不少事情。啊，是看关系的话，律法师就不见得哈，跟上帝、跟主耶稣有那么好的关系。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导读法或者这种灵修式的读经哈，灵修式的读经就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到跟神产生一个灵交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OK， 上礼拜我们还提到阅读，因为上礼拜我们重点在介绍，还在讲阅读。圣经有许多种不同的文体写成，但是它 不管是哪一种文体写成，对，还有这要把它写下来，我这个可以擦掉了哈。上礼拜我们提到读经的方式哈，有四种哈。第一个叫做速读，第二个叫细读，第三个叫精读，第四个叫导读。导读在最后面哈。当然，当一个人刚信了耶稣，或者是信耶稣之前哈，像我信耶稣之前，我就很喜欢读圣经，因为我要知道这道到底是与不是哈。所以信主之前就要读圣经。那时候我读圣经读得很快，一天可能读好几章，只是对圣经有个大概的了解。当信主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开始细读哈，一章一章的去读哈，一章应该说一卷一卷的去读了，一卷一卷去读，到底这卷书在讲什么？那之后哈，为了进神学院哈，在神学院读书就变成精读了，去看看这一卷啊、这一节的经文，甚至于这一个字到底在讲什么？这一节跟前后节有什么关系？这一段跟前后段有什么关系？这一边呢，我曾经上过一个课，叫做基本读经啊，归纳法查经哈、归纳法查经。基本上现在 Springville 小组长每隔周六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发给大家的那一个大查经的提纲，就是用归纳法的方式来看圣经里面的某一段哈、某一段圣经哈。但是归纳法四经，就是细读跟精读都是适合在归纳法里面。再来到了导读哈，就是我们这三天要来做的导读，必须基于这边所得到的资料。我对于说一个信徒刚一信主可不可以用导读呢？当然可以，但是他不能只从导读，前面都没有，他可以同时做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说哎，我跟上帝建立起亲密关系，我只要导读就好了，随便翻开一节圣经，这一节好，我就来默想这一节经文。有时候这个感觉起来好像去庙里面抽签一样。所以在经文里面，在书里面有提到叫西比尔情节哈，叫西比尔情节哈，那个就好像我随便翻开圣经，就随便翻开圣经找到一节经文就来默想，那个时候会有点危险哈，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圣经里面它的背景它的资料，我们就直接跳进去的话，如果单单只用导读的话，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他对圣经的理解就是正确的理解啊。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这弟兄很有意思哈，他说为什么要读神学呢？有的基督徒很反对读神学，因为神学谈论了很多的知识啊，谈论很多知识。他说我把大门关起来，在家里好好读他两年圣经，我一定啊就圣经很熟了哈。他这样讲其实也没什么错，如果有人这样跟大家讲，有人要去读神学，那个人说不要了，不要读圣经，你把房门关起来关两年在里面，天天抱着圣经读，你两年之后圣经一定很熟哈。这个话听起来很对哈，但是那个有一个姐妹很有智慧，就跟他说， 他说难道上帝两千年以来就给你一个人智慧吗？两千年以来别的人上帝都没有给他智慧吗？就两千年以来的神学家上帝都没有给他智慧吗？难道你不需要知道两千年以来别的神学家别的人读圣经他们的智慧吗？我觉得这个话回答得很有意思啊，回答很有意思。两千年以来教会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写了许许多多的书，许许多的作品，那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知识的结晶，跟上帝灵交的那一个结晶。那些智慧是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冤枉路，那些智慧是帮助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快的能够理解这位耶稣是谁，这位上帝是谁，能够更快的跟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导读法至少必须这四者同时做，不可以只要求我只做这个，我前面三个不要，这个是非常不妥当的一件事情，不妥当的事情。Yeah. OK, 这是上礼拜讲到这个地方读经的四个方法。OK,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后来道成的肉身丰丰富与我们同在，住在人的当中。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句话我觉得是基督教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之一了，之一。道成的肉身就是这一位上帝的讲的话，就是道。这个道成的肉身，当他到了肉身的时候，他被称为 Jesus Christ, 叫做耶稣基督，应该叫做 Yeshua, 耶稣亚才对，希伯来文叫耶稣亚，希腊文就把它讲成 Jesus Christ, 英文讲成 Jesus Christ,、yeah. 所以我们中文就翻译成耶稣基督。假如这大家有好奇，耶稣基督怎么会中文翻译成Jesus Christ 怎么会翻译成耶稣基督？你音译过来也不是 Jesus, 应该是基色士嘛，怎么会是耶稣呢？因为其实耶稣的名字用那个希腊文来念应该是 Jesus, 耶稣 Christo, 耶稣 Christo。 有一次我去缅甸去短宣，我在一个幼儿园里面那个老师就跟那些小朋友讲缅甸的话，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突然跳出一个字耶稣，耶稣，奇怪，我想他大概在讲耶稣吧，耶稣，果然，后来问他就说，对，他就是讲耶稣，因为希腊文的音就直接翻过来。还有约翰这两个字英文的 John 翻译成中文怎么变成约翰呢？ John 翻译出来应该是强嘛，强尼，我看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强，对不对？那为什么变成约翰呢？因为也是希腊文的关系约翰在希腊文叫 Johannes 翻译成中文就是约翰，所以中文把它音译过来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音，而不是按照英文的音OK, 这些都是知识，这些是知识，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在导读法里面有更深入的一些体会和更深入的体会。 OK, 道成肉身，有人说，有人你去跟他传福音，他说你把上帝拿出来我看看，我看到上帝我就信。问题是我们拿不出上帝出来对不对？但我有很多理由来回答他了上帝又不是猴子我叫他出来就出来上帝我又不能这样命令他。OK, 但是我们也必须问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活在两千年前的人物，对不对？他道成肉身是在两千年嘛，后来三十三岁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升天。也就是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对不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别人记载耶稣的生平，就是圣经。当然我们相信圣经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透过了不同的作者把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耶稣的生平把它记载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拥有的并不是真正的耶稣在我面前。而且最好玩的是，我们讲过耶稣在圣经里面他自己没有写过字，唯一一次写过的字还被风给吹掉，所以耶稣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的作品。但是耶稣讲了很多话被马太、马可、约翰、路加他们记载下来，他的生平事迹记载下来，透过保罗的书信，经过保罗的转化成为他的书信，神学作品被传承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文字，对不对？ 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文字，我们现在拥有的并不是耶稣，所以道成了肉身，而肉身却变成了文字，传承了2000年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手上的是文字，那今天这个文字到底怎么样再把它还原成肉身呢？或者说叫做灵呢？灵身吧，我们不能叫肉身哈，因为怎么样还原呢？这个还原的功夫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停留在文字的话，我们还是在知识，还是在智慧的那个范畴之中，在那边翻转哈。文字变成肉身，就是透过导读法的方法，让我们什么叫导读法，就是进，特别是默想，要讲默想这一块，就是让我们进到了经文里面去，我们不再是局外人。当我们在读圣经，我不是在读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我不是在读约翰或者保罗怎么样蒙召，我读的是我怎么样被蒙召的，就是我被带进到那个经文的系统里面去。我不是在读别人的故事，但一开始的确我是在读别人的故事，可是到后来变成跟我有关，那是我的故事，不再是约翰的故事，不再是彼得的故事，而是我何广明的故事。 OK， 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在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不是活在2000年前的文字，它是活在现在，就在我生命当中，跟我生命有关系的那一个灵，应该说是圣灵。为什么圣经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下来这么重要？或者说耶稣升天之后说要差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也解释了圣灵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不对？什么叫进入真理啊？真理是一道门吗？我一打开就进去了吗？不是嘛？那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进入真理？其实最大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一个信徒透过默想神的话，透过祷告神的话，神的灵、圣灵跟文字在我的里面就产生工作，把2000年传留下来的文字透过圣灵而转化成今天圣灵跟我所讲的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工作为什么默想跟祷告是这么样的重要？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真理在哪里？真理现在以文字的形态被传承下来。 OK， 真理以文字的形态被传承下来。所以今天每一个信徒，当我们用默想祷告的方法或者导读法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是在还原这个过程，让我们把文字再次的变成了这一个活着永活的一个神在我们的旁边，甚至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要做的是要有纪律的来做这些事情。 OK， 这是基本上上礼拜讲的内容哈。这礼拜我们要来讲默想哈。默想我要先讲一个概念，什么不是默想哈？就它不是什么哈，它不是冥想。如果在座曾经有在佛教背景里面，或者在所谓的 New Age， 等一下我会介绍这两个，都会稍微有点介绍哈。或者你看现在市面上特别吸人的很多的书，他们也介绍一些冥想，比如说在练瑜伽，有人跑去练瑜伽。基督徒其实一直有人说基督徒 不可以去练瑜伽了哈，因为我自己没有去深入研究过，我自己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至少我知道有一件事情，瑜伽跟练气功到最后都会跟灵界打交道，那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不要我们去交鬼，不要我们去跟那些灵界的那些事情去打交道。如果有时候大家看澳洲的杂志，我还记得有一次忘了什么杂志，反正就看到一个女生打坐佛教那种打坐，手还莲花指在膝盖上，是在海边，然后有风景很漂亮的地方她在冥想。我先说她不是冥想，她不是打坐， 他也不是坐禅。因为有人在，因为有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哎，怎么基督教也有默想，基督教怎么在跟佛教学啊？其实不是的，应该是说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信仰、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有所谓的冥想或者默想或者这样的一种修炼或者操练的方式。基督徒我们向来不说修炼哈，因为我们不需要修，但是我们需要操练，就是不断的练习哈，不断的练习。它不是冥想、打坐、坐禅，其实这三者其实是类似的，这三者类似，细节的区分其实我也并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它的基本上它的基本架构是一样的。什么叫做冥想、打坐或坐禅？当然这两个是佛教里面，这个是 New Age， 叫新世纪哈。佛教我相信大家比较清楚，因为都是华人，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先介绍一下 New Age。 其实 New Age 现在是影响西方国家最严重的一种思想。好， New Age， 我相信如果你在公司里上班，你的同事里面一定很多人他们所谓 New Age。 然后其实你有看啊，像比如像 Bunnings 还有 Tudor Shop 有卖那个佛像的头，对，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哈。你发现以前家里也放那个东西，他不见得是佛教徒，而且西人他也不见得佛教徒，他就买一个佛像的头，就跑回去摆在那边，还当做一个装饰品。因为 New Age 采纳了佛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冥想。什么叫做新世纪？新世纪的观念是说，全世界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位神，就我就是神哈，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神在那里，只是这个神被掩盖住了。你要透过一种方法，有人叫做潜能开发，有人叫做自我实现，有人叫做反正很多的名词哈，就是要把心里面的那一个神把它开发出来了。把它开发出来之后呢，我就变得凡事亨通，我就变得精神愉快，我就变得无往不利。OK， 所以这是 New Age 的一种观念，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但这一点从信仰来说，从基督教信仰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基督教思想里面最强调最糟最严重的一种罪，就是人把自己当成神。因为蛇引诱夏娃时候，因为蛇本的魔鬼本来就想当神嘛，魔鬼要取代神，所以魔鬼引诱人就跟人说，跟夏娃说你吃的时候就眼睛明亮，就能像神一样，对，像神一样。所以 New Age 就是，其实人到 New Age 我可以觉得很明显是一种撒旦的工作了，因为他就是告诉人你可以像神一样。其实撒旦魔鬼 的计划从来没有变过，这是 New Age。 所以但是这种观念有时候你在现在的市场上有时候你会不经意的发现他们用别的方法来呈现，我刚才讲的潜能开发。我想你打开报纸，国内台湾的报纸潜能开发课程很多哈，这种课程不是不能上，但是要小心。他如果讲到关于信仰的东西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很小心。它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观念，它不是一种宗教，所以它没有组织的，它没有组织的啊，所以就要很小心。因为它跟因为基督教我们也强调要开发内在，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的内在是说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这个后面我们再讲，因为我现在讲这个 New Age 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冥想。冥想当然是从打坐或者坐禅里面出来的。佛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打坐。啊，打坐，打坐，打坐的做法，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打坐的时候在讲一件事情，你要放空内心，啊，放空内心，你这个叫做，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万事。这个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以前我在信主之前，我说我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接触过，我也在佛教里面我也接触过，所以我也曾经有稍微的在信主之前稍微的有涉猎过这个东西。在那个东西里面，他讲的是说你要完全的放空自我，就是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时候你才会跟那个所谓的宇宙的冥冥当中的主宰产生一个联系。所以后来我有一个在台北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之前他就是反正你知道中国的信仰是道教佛教什么反正什么都不分的哈，他就打坐，后来他灵魂可以出窍到一个程度，到阴间里面看到魔鬼真正的面目，把他吓死了。 所以他就吓醒了哈。所以后来之后，他把他那些全部算命的书、打坐的书，通通把它烧掉，后来成为了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他们的做法就是说，要放空内心，内心一点杂念都没有，所以他们要去修啊，因为没有杂念很难嘛，就要拼命的修。可是当人，你知道，你试试看，当你可以完全没有杂念的时候，那其实谁在控制我们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撒旦魔鬼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当一个人所谓放空内心的时候，就是给撒旦机会跑到他的心里面来，而那个人还以为撒旦是天使，因为人是分辨不出来的啊。所以冥想打坐坐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放空内心，这是我讲的重点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默想不是要放空内心，我们的默想不是要放空内心，相反的，我们的默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话，是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默想不是让我们的脑袋或者心思意念放空，而是让我们的脑袋跟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话上面。神的话从哪里来？就从第一阶段阅读来的。好，从第一阶段阅读来的。好，所以默想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要先读神的话，然后从这一段神的话当中有一句、有一节圣经或者一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成为我今天默想或者这个礼拜默想的内容。当然，我们上礼拜有讲，当我默想的时候，你可以在漆油漆的时候默想，你可以在坐公车的时候默想，你可以在等公车、坐火车的时候默想啊，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默想神的话。但是待会我们要操练一下，就是你单单分别出来一段时间来默想神的话。我上个礼拜天在 Springvale 还有在 Hawthorne 我都讲到关于祷告，对不对？祷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哪里？内室。然后呢？关上门，对不对？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我觉得这种默想哈，就是导读法的默想，如果我们能够操练。如果操练真的可以关上门进入我的内屋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当然这件事情有时候比较难，是因为现在我们每个大家生活都很忙，对，我就说忙到没有时间去祷告的话，那就是心就亡掉了，对，这是我礼拜天讲到的重点，还有忙的那个字。所以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啊。当然如果要有祷告的时间，有时候我刚刚讲到默想，我们可以随时默想，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尽可能去安排一段时间出来，一段时间，每一天或者每两天或者怎么样，就有规律的有一段时间是你真的进到内屋去关上门，你试试看去默想神的话。我的意思说是这样，因为 我自己试过啊，当我一面漆油漆一边默想的时候，其实不难，其实不太难，因为那个默想时间大概也不会太长啊。坐公车、坐火车呀，大概也就10分钟、20分钟；坐火车可能到 City 40分钟。想一想，默想神的话，他脑袋又转到别的事情去了。或者一有人上车，哎，看到一个同学来了，要去打招呼了啊。所以那个常常是被中断的。我就说，当你关上门进入内屋去做默想的时候，你试试看，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打扰你。但你会发现你要长时间，所谓长时间就是只要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去默想神的话，我相信对我来说我会发现非常的困难，因为我脑袋里面不断的会出现一些别的东西跑出来，别的东西跑出来，可能是任何东西。像我上礼拜有讲了，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在一个环境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我就曾经过有过一次嘛，有那种经验，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当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安静下来，不会，我反而会觉得很紧张。哎，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声音的环境里面，所以当我们用这种内屋式的默想神的话的时候，这个需要一个操练，这个需要一种纪律，这种纪律需要不断的去练习。也许明天早上我在内屋里面操练默想的祷告，默想神的话，默想，哎，5分钟，可能1分钟就杂念就跑出来，我得控制自己，哎，又回到神的话。可能经过5次、10次，甚至1个月、2个月之后，我们大概才有办法真正的好一段时间里面不受搅扰的 来完完全全默想神的话，所以说那样的纪律是要靠心智去不断的去做的，然后从那个当中去学习并且操练出来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单单只用坐公车的时间在默想而已，给我们一点挑战，让我们在那样的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来做那样默想的工作啊，做那样默想的工作。好，我想我们下面看看现在时间 OK， 哇，已经超过十分钟。 OK， 我下面我要看一部电影的前面半个小时，这个电影是耶稣受难记，我想大家应该很多都看过，我待会看完之后我再介绍哈，为什么用我用电影的方法来表达哈这个默想的功课哈。老师，因为我刚刚有解释过，默想就是要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世界里面去，看看当时的人他的眼光看到了什么。其实刚刚那个这个片子里面哈，当然最主要是耶稣哈。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当成了耶稣哈，我不说自己像什么，是从耶稣的眼光里面，你耶稣会看到什么？我会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的内心的状况，对不对？圣经里面只有说耶稣在那里祷告，汗如雪点滴下，对不对？就说若是可行，像这杯撤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其实圣经记载就这么几句话而已，但是在客西马尼园他大概演了10分钟。 OK， 他把那个故事变慢了。圣经并没有记载客西马尼园里面有撒旦跟耶稣的对话，对不对？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但这里面他把它加进去的时候，他变成象征着一个什么呢？象征一个耶稣心里的挣扎，对不对？请问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心里有没有挣扎？如果没有，他就不会说主啊，求你把这杯撤去，对不对？可见得连耶稣都有挣扎在那个时候，所以他怎么去表现那个挣扎的强烈？用撒旦，用一条蛇来象征着这样一件事情。其实这是默想的结果呀。默想就是让我们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可能我们会稍微的加油添醋一些，但那个情况是说，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可能会经历到的，是可能会看到的。刚刚我讲是耶稣的角色，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彼得的角色，彼得是我们最熟悉的角色。好，刚刚那个彼得我们都知道是谁，对，彼得拿刀出来，然后他非常勇敢啊，他要救耶稣啊，拿刀啊砍了一个人的耳朵。然后后来可是到了该亚法的那个宅院里面去哈，他竟然3次不认主。所以我就把画面停在那个地方啊，原来他已经忘记耶稣跟他讲过，鸡叫之先你会有3次不认我的。所以你看见彼得的那个内心的起伏跟他的挣扎。玛利亚呢，这里面描写到玛利亚的心情。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记载耶稣跟玛利亚，就是耶稣小时候跟玛利亚生活的情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就算记载最多的路加福音也只有提到他们小时候去圣殿里面，然后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回头去找他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但这里面穿插了一个耶稣坐桌子，当然那是一个穿插进去的镜头，但那个目的在表达什么？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们到底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耶稣跟玛利亚他们的生活状态，但是耶稣跟玛利亚的亲情到底如何呢？对吧？圣经没有写，没有清楚的写，对。但是我还是可以圣经的某几句话可以体会得到。天使向玛利亚说：“你的心将要被刺透，被刺透。”那代表心要就是锥心之痛嘛，刺透就是锥心之痛。可是你怎么去表达出来玛利亚的锥心之痛？其实前面就给了暗语，一定是耶稣跟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关系非常好。我相信耶稣一定是一个孝顺地上父母亲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是神，他难道他自己不遵守十诫吗？他当然遵守十诫，所以他一定孝敬地上的父母，特别当他道成了肉身，他是以人的形象在世间活着的时候。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后面在表达玛利亚的那个心的那个刺伤哈。其实特别是姐妹们哈，当姐妹们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姐妹们你会不会体会到玛利亚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是耶稣，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的孩子是耶稣的话，各位母亲啊，如果你我会觉得耶稣玛利亚听到大喜的信息，你要生一个孩子哈，这个怎么样哇，很开心，对，想到这个孩子将来竟然是要为人家罪而死的，他的心要被刺透的时候，哇，这个我想玛利亚看着耶稣从小到大心里就提心吊胆，那一天不晓什么时候要来到。我就说在体会那个剧中人，我就说这出默想的功夫就是让我们进到那个圣经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稍微的去揣摩一下那个场景，去感受一下当时在克西玛丽园那个紧张的气氛，可能感受一下那天晚上的寒冷啊，感受一下那天晚上月亮很高可是又十分的害怕那种情境，去当我们在那个情境里面去思考神的话，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是很立体的，是很立体的。而且如果有机会，我会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一生有一次机会至少去一趟以色列啊，一生有一次至少去一次啊，费用不便宜啊，费用不便宜。我想现在去一个人大概要从澳洲去，我想至少要6000块澳币，可能是跑不掉，一个人而已啊，大概12天13天从澳洲去的话。可是你去一次之后，你会对当时的场景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原来克西玛丽园，我也去过克西玛丽园，我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时候在克西玛丽的时候，我心里有个祷告说，如果当时我在的话，我大概像彼得一样，我就睡在这棵树下面。好，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当我们越去了解它的背景，你去过那个地方，我们在默想的时候，默想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立体啊，变得非常的立体，而不再是一种平面的东西，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一种默想的功夫，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里面去，去感受一下当时剧中人的角色哈。那个被切掉耳朵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马勒古。
考弟兄姐妹的，不是考师母的。马勒古哈，这个名字在整本圣经里出现一次，但你要知道哦，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18章写的。你想想看，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已经说，若是把耶稣的事情都写下来的话，全世界的书都装不下了。所以约翰在表达一件事情，他在写的时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才把耶稣的生平给记载下来的。所以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内容是其他三卷书没有的，因为其他三卷书已经有了，约翰就说那为什么我还要写呢？所以约翰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可是在约翰福音第18章却偏偏写下了这个小人物的名字叫马勒古。因为这个事情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只有约翰福音有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越了解圣经的背景，就在想为什么约翰要写马勒古呢？ OK，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默想的内容，其实我并不知道约翰为什么要写马勒古啊，我并不知道，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为什么约翰要写马勒古呢，这个当中会不会约翰想要表达某一件意思呢？ OK， 这个是我们默想的内容了。 我的意思说，圣经有太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去默想，让我们去默想。我看今天时间是不够，我们今天默想的操练都来不及。 OK， 给大家一个功课哈，我们讲义的那个默想那个地方已经写了哈，应该是第几页。这个讲义一定要从头到尾读过哈，讲义一定要从头到尾读过，是第几页？
第三页
，OK， 因为这个小本的是无传道弄，这个这边第8页，对不对？啊，第三页哈，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我故意把弟兄跟姐妹分开来，因为那个姐妹里面就是那个姐妹是主角，那个弟兄里面内容就是弟兄是主角哈。弟兄是马可福音2章1到5节，那里面记载就是有一个4个人。抬着那个摊子哈，耶稣在那里讲道，门口就挤的人根本都进不去，所以这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上到房顶，把那个瓦给掀了，然后把那个摊子给坠下去，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我就要请弟兄们这一周哈，到下个礼拜三之前，你一直默想这一段经文， 到底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感受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如果你给我把它写下来 ，email 给我也很好。好，其实我应该讲，你就把它写下来好了，当做一个功课哈，字数不限，100字也可以，就是你只要写下来哈，写下你 email 给李东好了，因为大家就 reply 给李东好了，这样，你知道到时候一次再全部一起给我好了，下礼拜二的时候一起给我，这样，后送就给小曲，可以让小曲来 email 到了，因为是小曲通知大家的嘛，哈 ，OK。姐妹们呢，你就默想马可福音第5:25-29，那是一个有一个妇女血漏了18年啊，她看到耶稣来了啊，12年，我把加了6年，让她更辛苦一点。OK， 她看到耶稣来，她的一些动作，我要请大家先去默想她的细节，默想你就是在当时。弟兄们，你就当时很可能是坐在耶稣前面听耶稣讲道的人，突然楼上怎么有声音，瓦上竟然有声音，瓦被掀开了，然后看到有人把一个人坠下来，你去默想一下你会有什么反应，或者你也可以默想一下，你就是那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哇，一到了门口去，哇呀，门口挤得满满的人，根本都进不去了，你想，哎，算了，我们就回家吧，算了，反正也进不去，算了，打退堂鼓。有人说不行，我们要一定要进去，一定要想办法进去。一定要想办法进去 ，OK。或者你可以把自己摆在那个摊子，我是那个摊子，已经摊了很久了，可能我根本不想去找耶稣，或者我很想去找耶稣，都可以，没有关系哈。你去揣摩一下那个人的角色，揣摩那个人的角色。揣摩完之后呢，你就想，你不能用哪一个角色，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摊子，把自己当做那4个人之一，或者当做那个隐形的听众，他并没有出现在经文里面，你是那个时候是旁观者。当你默想完之后，你把它变成第一人称，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坐在耶稣前面听讲道的人。哎，突然楼上突然瓦被人家掀开了，我心里想说，怎么有人这么大胆，竟然把人家屋房顶给拆了。就想说，哦，其实我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当一有人很想要侍奉主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又觉得这个人怎么又跑到前面去，这4个人太不懂礼貌了，会不会我自己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有这种心态呢，或者说我是那个4个摊子我4个不是4个摊子只有1个摊子啊，那4个台的人，会不会我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说我们绝对不放弃，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就算把人家屋顶给拆了，我也要找到耶稣呢。我也就想这样，那自己我现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或者我的生命当中碰到这样的困难，那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把屋顶都拆了，我也要去找到耶稣呢？大家懂我意思吗？把自己变成先用第三人去写你的感受，然后再用第一人去写说我现在面对的困难，我怎么样用那样的一个角色来面对我现在的困难。姐妹们也是一样，我有12年的先第三者哈，大家都在挤耶稣哈，当然你可以把自己当成那个姐妹，或者当做跟着别人一起在挤耶稣的别人哈，旁人也可以。我想当然我把自己当成那个姐妹可能是最容易体会一件事情哈，她已经看过许多医生，盘缠钱财都花光了，病也不得医治。哦，今天耶稣来了，我听到耶稣原来曾经可以医治很多人，所以今天我就要找他去医，我怎么样也要去摸到耶稣，我想我只要摸到他就好了。可是耶稣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说只要摸到他就好了，我不晓得这个姐妹哪里来的想法哦。我要去摸到他，他果然就拼命挤啊挤啊挤啊挤啊挤啊，哎，就摸到他了，他突然发觉自己的病就好了。 OK， 又发觉他的信心，他的行动，他不只是有信心哦，还有行动，对，他去追寻耶稣，他得了医治。那同样说，今天我在生命当中变成第一人称咯，我生命当中今天有好大的困难，我的困难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啊，我今天一定要摸到你，我摸到你，我的困难一定就解决了。 OK，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先用第三人称去看一件事情，然后再用第一人称来表达我现在的困难，我相信用那样的原则运用在我现在的困难里面，我的困难也就解决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针对这两种想要表达的方式，字数不限啊。我想我们大概全部留在下个礼拜再一起来操练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哈。Yeah, 但是先在家里的时间先去默想，就默想弟兄们，就是默想马可第二章这个经文，姐妹们就是默想马可第五章这个经文啊，就第五章这个经文，然后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来分享啊，再用这个来祷告啊，来分享来祷告。Yeah, 不要没做功课下礼拜就不来了哈。神都知道的哈。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请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默想的方式，我刚刚讲的主要是记叙文，就是它记载一个事件，所以我在那个事件里面，当然圣经里面不只是记叙文，圣经里面有很多论说文，比如说保罗很多书信就是论说文，你可以把自己论说文就可以去思想。我们有个小弟兄他写了一篇给我看过，他说什么魔什么啊？配那个箴言里面讲什么？什么磨出刃来？啊，铁磨铁磨出刃来。他就这一节经文就默想，讲到他跟同学和朋友之间的交往的情形。他把这个铁磨铁磨磨出刃来，就把这个事情想象成他跟同学之间的怎么样的交往的摩擦，他的棱角怎么样被磨掉？哎，就是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文体，我刚刚听我一个讲，圣经里面有记叙文的文体，把自己放在当事人。第二个是，就是刚刚讲的论说文，就从论说文的教导里面去默想。圣经里面还有那个诗篇，诗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诗体，就是中国的五言绝句啊，这种诗哈、啊，写诗的文体。这种问题其实是很有意思，当然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从希伯来文来看它的美丽哈。但是至少在诗篇里面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作者跟上帝之间有时候欢笑，有时候吵架，有时候跟上帝吵架的哈，有时候甚至怪罪上帝的啊，到最后又回来赞美上帝。诗篇是为我们说话，诗篇是很有意思，诗篇是有血有泪的一种文体哈，那也是一种我们向神祷告的方法。所以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比如那个姐妹，哦，我已经十二年了，说她得救，所以我也说我相信，说啊，我让我碰到这些困难，说我真的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我有这些困难？主，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别人嘲笑我？为什么别人我是基督徒，我信你这么久，你都还没有啊解决我的困难 ？OK， 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的抱怨，但至终，你又从圣经里面看见上帝解决那个人的困难，主，我相信我要赞美你，因为我在你的手中，至终我相信有一天你有你最美好的一个旨意啊在我的身上，你的心又转回来。我就说我们体会一下诗篇作者的心态，体会一下诗篇的那个人他内心的在信仰当中的挣扎。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没有挣扎，要不就是太属灵，要不就是很随便。一个在信仰当中很认真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很多挣扎的，因为它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不挣扎的。所以在信仰当中有挣扎，那我恭喜你，那因为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如果没有挣扎，要不就是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粪土已经不用挣扎，要不然就是看信仰如粪土，所以也不用挣扎啊。所以就是这两件。好 OK， 好，我们在这里结束，请李东来带我们结束祷告。
我们天上父，感谢并赞美你，感谢你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入光明，使我们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成为您天国的子民。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共同的学习导读法课程，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课程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思考读经祷告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也通过学习这种导读法的操练，使把导读法的这种原则应用到我们每天的随时随地的属灵操练之中。主啊，我们也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培训中心，就求你使用它，把它作为我们学习的中心、祷告的中心、敬拜您的中心。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OK， 不要忘了功课啊。